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这么美好的相聚。现在在国内这个情况，很多弟兄姐妹没办法聚会。我妈妈天天跟我说，哎呀，我们都不能去教会了，好难受啊，这个怎么办啊？然后老人家嘛，他不会用电脑啊什么，他们就怎么办？他们就会很迷茫。然后我们今天还能够在一起聚会，我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我们要纪念我们的同胞，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37节。啊、哦、已经有了。好，在我们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圣经记载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祈祷。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名在这里得荣耀，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今天奉你的名聚集在这一处，你就亲自在我们中间行走，天国就在这里，主，你的国就在这里降临。主，我们也与天上的众天使、众位圣徒们一同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的同在里面，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时刻。主，愿你在这个其中与我们同在，愿圣灵亲自来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进入到你的道里面，进入到真理里面，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同在里面，让我们活着的不再是自己，乃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从今以后每一天都做一个新造的人，都因基督而活。我们感谢你，接下时间交给你，求你将你的话语掰开祝福，使我们众人得以饱足。因为我们饥渴，我们干渴，我们里面贫乏，我们贫穷无助，求你答应我们，怜悯我们，应许我们，在你的道中我们得到滋润，使我们这愚人得以通达。我们感谢你，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我们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论爱仇敌，这是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它其实是一个登山宝训，一个整体啊。我们今天这个论爱仇敌，我们要放在一个整体里面去理解这个爱仇敌是什么意思。登山宝训其实是马太福音中耶稣的第一个比较第一，就是出来他出来传道之后第一个重要的一个讲道。这个讲道其实它跟旧约有一个对应的，这个讲道是以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其实有九个福啊，以九福开始。我们但是我们教会中国教会常常说是以八福哈，但是是以祝福开始，然后以提醒为结束，从第五章开始，然后到第七章。这里面其实跟旧约有一个对应，我们还记得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西奈山上，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颁布律法，耶和华亲自把摩西带到山上去，然后用指头写下了十条诫命，然后让摩西拿下山来，从此成为以色列人非常非常重要的生活信仰。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生活经济，都要围着这个律法而展开。所以这里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对比，摩西上山领了律法，耶稣上山开始把这个律法不断的扩充，不断的延展，把它完整了。所以在第五章和第七章这个里面，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是要干什么？我来是要成全。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律法。你想想，耶稣刚刚出来传道， 传给犹太人听，你要讲什么？你第一次，特别是如果我们知道，就是你第一次做分享，你要分享什么？哇，这个是一个很需要智慧的一个选择。你在这个面对第一次公开的正式布道，这是一个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哈，他是跑到山上去了，那肯定是人应该不少，对吧？然后站到一个高处，这样的话声音肯定扩散也好，大家都知道他在讲话，也要有个中心。那这个选题是选什么呢？耶稣就选了从律法开始。其实为什么要从律法开始？为什么不讲点别的？他讲我要把这个殿拆毁，我要三天把它建起来，我马上就要受苦了，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要进入大斋期，进入复活期，进入这个受难周了。但是耶稣选了是律法，律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犹太人非常重要的。我们刚刚说了，通过这个律法跟他们讲天国近了，他们是不是能容易理解？他们是不是他们天天听的？他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吃饭之前要洗手，我们今天不能走几里路，安息日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这个民事纠纷应该怎么处理，家庭这个节祭应该怎么处理，他们非常清楚。所以耶稣以律法开始来分享他的这个天国的福音。律法也是犹太人最敬重的、最重要的、最核心思想。那律法其实还有个很重要的，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塑造以色列人的身份和信仰，塑造他们的信仰身份，塑造他们的伦理体系。你想想，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对啊，他是奴隶。我们想想当然，这奴隶和公民还是不一样吧？你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其实是吧？他其实是属于一个次生团体里面，所以他其实是没有什么身份的。这么一大群人没有身份，那只能服从于别人，对吧？有什么想法，难道你就可以马上就被实施吗？不可以的，你没有想法，你只能闭嘴。没有人在乎他们，不会进入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所以他们是一个边缘性的群体。但是这么一群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出来了，被摩西带领出来了，然后进入一个自由的状态里面了。哎，那怎么办？那我们现在是什么人？我们是旷野人吗？不是。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一个身份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这个转化就是上帝非常的有智慧，就在律法上面给他们做出了一个设定了一套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将来要塑造他们的身份，让他们把这个思维生活模式全部的更改，然后用这个新的模式代替他们原来就有的生活模式。他们之前跟着埃及人饮食习惯啊、风俗习惯啊、这个拜什么神啊，对吧？什么文化习惯啊、什么节庆啊、节日啊、这个房子呀、什么这个洁净啊，都不一样。所以上帝给他们设立了一套非常新的、非常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以信仰为中心，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成为圣洁的子民。现在他们是自由人，而且是圣洁的子民，而且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律法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身份的一个重塑，就是我是谁，我们是谁，非常重要。从历史上来看啊，就从教会历史啊，从这人类历史，这个以色列人经过我们知道无数次的流亡，是吧？全世界散落在全世界各地哈，那个巴比伦的时候，然后又在那个亚述的时候流放，然后后来又到这个他们复国之前也在世界各地流散。我们那个比利时也有几万犹太人，然后美国也有犹太人，我们还有知道有非洲还有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不是以肤色来判断他是什么民族哈，他们是以母亲的血统来断定他们是什么，是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经过这么多次的流亡，他们本来也是一个不像中国，我们有十几亿人哈，你冲散到哪里，我们人数还是够的，他们这么少，然后冲散到，特别是我们知道二战的时候那么多犹太人。因为我前不久又看了一次那个辛德勒的名单，我非常每一次看我还是哇看不下去啊！尸体就是拖着去倒到那个坑里面去焚烧的时候，天都是掉那个灰，都像下雪一般。 哇，这么多的犹太人，他们流亡在世界各地，遭遇经常是被没收了财产，好不容易在这里成家立业了，建立了根基，好，没几天然后又被剥夺了。但是他们仍然有凝聚力，他们仍然在这个世界占据了这么重要的身份，然后他们仍然这个群体仍然存在，也是个非常大的生机。那这个律法对他们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犹太律法并没有因为国家的消亡而消亡，也没有因为他们民族被冲散了而消亡，反而这个律法的约束力一直存在，就是他们民族的这个凝聚力，甚至是不断的成长，也是他们免遭同化的盾牌。你想想，你去到别的地方，你现在我们很讲究文化这个融入啊，然后你语言啊，肯定慢慢慢慢的就会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就是忘记了，哎，我是曾经是上帝的子民啊，他就慢慢的就融入到别的文化里面，就很容易失去自己的身份。但是这个犹太律法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他们的保护，他们身份的保护，直到如今都是。所以当代以色列国家的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犹太律法当中非常重要的，包括他们的婚姻啊、财产啊，这些民法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耶稣在这里没有停止在他们的对律法的理解当中，他这个带来一个天国的扩张，一个延展性的含义在这里，耶稣给他们解释了。我们讲这个四十这个爱仇敌之前，我们要讲到前面一点这个背景，就是耶稣开始以这个九个祝福末世含义的祝福开始哈。我们知道律法是以什么开始的？以敬畏上帝。然后呢，接下来都是什么？从安息日之后就是不允许这个，不允许那个，是吧？都是以否定性的形式表示的，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只能做这个，你只能做那个，是不是？它是带有一个非常严峻性的。我们看到了十条诫命的时候，觉得哇，好冷酷啊，是吧？然后好严格呀。但是耶稣在这里其实开始的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解读，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解读。他不是，当然他不是否定律法的角色和性质，他进行了延展性的解释，他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他是把天国带进了人间，所以这个律法是在天国整个国度的含义里面去解释的。而且他通过这个，比如说讲虚心的有福了，这个有福了，几个有福了，然后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进入，把这个律法更细化、更具体化到每一个人身上。特别他后来又讲了盐和光，其实在犹太人的这个理念里面，盐和光是什么呢？是以色列民族，是妥拉就是律法，是他们的盐和光。那现在你看耶稣把这个盐和光把它放到哪里了，把它延展到哪里，每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这个国度性被打开了，上帝的国度被打开了，就进入到人群里面去了，不再隐藏在一个小小的民族里面，向整个世界打开了。然后他又讲到了律法的稳固性哈，我们不是来否定律法，也不是来掀翻律法，我们就这个打翻桌子，我们重新再来把它推倒，我们重新再来，没有，反而使律法得到了完整。他而且就是把律法更往前推进了一步，比如说律法的第六条是吧，第几条，不可杀人。哎，那我们再往前走一步，不可杀人之后往前走一步是什么？不要恨人，恨人不要动怒，不要发怒。我们现代犯罪学非常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哈，我们经常有时候看电视，看那些犯罪题材的那些电视剧，他们警官判案的时候，他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他犯罪动机是什么。我们不仅仅是看他啊到底是杀了人，但是要看他是为什么杀了人。所以其实耶稣他这里把这个律法推进了一步，对不对？让从源头开始制止你，你这个里面都不要开始有，不要给自己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心里面不要有这个蓄谋杀人，不要仇恨人的这个动机都不要有。哎，所以这是一个，你看这个律法就被扩充了，就被完满了哈，这个律法就开始变得完整了。奸淫也是一样，不可奸淫是吧？那不可奸淫之前是吧？你想都不要想，想入非非都不可以。哎，那这个事情是不是自然就
你没有就会很好的阻止了这个奸淫的发生，而不是等着出现了这个事情之后，哎，说不要奸淫，而是在这个发生这个事情之前就告诉你怎么去不要奸淫，心里面洁净，让你心里面不要这个想法。所以耶稣把这个律法变得很丰富，很解释变得很丰富很完满，所以他其实是这里比如说论发怒啊，论后面论奸淫啊，论离婚啊，论启示啊，论报复，论爱仇敌，他其实跟那个律法就是非常对应的，非常对应的，而且是变得很细致，变得很具体化。那所以耶稣在这个律法的解释当中，他加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理解，就是爱。所以把律法和爱联系在一起。这律法，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经常会看一些法律条文吧？如果有什么签一些字啊，或者是有些买房子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会看到法律条文。你觉得法律条文有人情味吗？他都是说啊，我你做了这个，你得赔偿，我不负责这个，你要负责那个，他都是让你负责，是吧？他全部就是你看不到有什么温暖的感觉，是不是？他就是非常细致的每一条要求，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但是把爱放进了这个律法里面，它就变得丰富了。那律法的，那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律法？我们刚刚说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这个社会群体设立一个框架，设立一个底线。其实这是为了公平，是为了保护弱者，为了保护那些受伤害的人。不可杀人，如果你不杀人，肯定这个对你不会有起效果。但是不可杀人，如果杀了人呢，那律法就要禁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杀了人之后，那个被杀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律法的话，那被杀的人就冤死了，就没有人知道他们被杀了。如果没有律法的话，他们这些受伤害的人就没有被关照到了。所以律法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标准，然后通过这个标准来设立一个社会的保护底线，然后通过审判，是吧，这个论断来进行惩罚性的这个做法，来保护这些被伤害的群体，这个弱势的群体。一旦被触碰了这个律法，那就要有人受到惩罚，那受伤害的人就要得到补偿。所以律法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严谨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我们在讲今天的主题经文的是论爱仇敌之前，它其实前面还有一个补充的，是论报复。他们俩其实是一个主题，他们其实是个。然后这个律法这里又讲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是旧约里面是有的，出埃及记、利未记和申命记里面就是讲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是律法的一个公正嘛？你伤害了别人的眼睛，那你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是平等，这是公平。这里耶稣但是说啊，我只是告诉你们哈，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们右脸，左脸要给他们打；然后有人告你，去告想要告你哪里的礼衣，连外衣也要给他们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然后你们要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是不是他们产生了冲突？明明说那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嘛，这不是旧约自己说的吗？上帝你自己说的吗？然后你这里又说，哦，那我们不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又不能这样做了。他之间是不是有否定性？没有，其实没有，耶稣没有否定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属于公共社会体系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它属于一个制度性的保护这个群体的。但是耶稣他进一步的解释的时候，他是承认先有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后再加一点，再把它延伸一下，把这个放到私人的摩擦当中。那如果私人的这个小摩擦当中，你用这么大的法律武器来评判弟兄姐妹是不合适的。比如说，我们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私人有一些不小心，就会有一些摩擦冲突。如果按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如果你伤到了我的眼睛，那我是不是要打回去？是不是？我是不是把你眼睛要伤害？好，那为了公平起见，我也要伤害你。好，我也打一拳过去，但是我把你牙打掉了，这一眼结果还了牙，这个怎么来？这个怎么来评判？就是说你在私人的这个摩擦关系当中，你没办法自己哈，你凭你的主观感觉、主观想象和主观决断是达不到这个公平的。 是不是？你比如说你还你，我报复我万一我过多了呢？我报复多了呢？那你不又得报复回来给我？那不就是乱套了吗？整个社会就是一直处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面了。所以它这个前提是这个公共法律体系是要存在的，但是私人摩擦呢，那就是要灵活处理了。然后我们要带着爱的原则去维系，去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就相当于你杀鸡不需要用这么大的牛刀，是吧？不需要，你这么大的牛刀，你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不好下手。所以这个执行力啊也达不到，这个严谨也达不到，而且很难保证公开。法庭没有偷偷摸摸就给人定罪了吧？法庭需要公开的吧，要透明的。但是如果我们私人恩怨用这么大的武器，我们就没办法公开，对吧？我们肯定就私下就解决了嘛，对吧？该打的该还眼的就还了嘛。所以是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公共的法律体系不能够随意轻易不够严谨的应用在私人的这个摩擦和这个矛盾当中。个人也不可以随意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犹太人其实从古代就是设立了一个拉比法庭，他们有拉比法庭的，几十副长啊，在那个城门口，对吧？有什么事情了，他们会去找这些拉比们，德高望重的拉比。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城市的以色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体系里面，就是拉比法庭，他们要处理宗教信仰问题啊、礼仪问题啊、然后伦理问题啊，特别是经济纠纷问题啊、土地问题啊这些，甚至没有经过那个城市的大拉比的许可，他们的婚姻。就是也需要经过他们的这个同意的，就是大拉比们去审核你，特别是他们很注重不要跟外族通婚嘛。在那个安特卫普，就是比利时安特卫普的犹太人，他们是非常正统的，他们你一眼就看出他们就是犹太人，小卷胡子，然后蓄的胡子，戴着高帽子，全身黑不溜秋，就穿着那个黑黑的衣服，你到哪一些哦，这肯定是以色列人。然后就他们，但是他们其实是做钻石，大部分都是做钻石生意的。就我们就有一次跟他们聊，他们的婚姻仍然还是通过介绍的，就是他们父母之间，他们父母先要了解这家是犹太人家，他们是，而且他们又是正统的犹太人家。我们去的那个餐馆，那个就是跟他们分享，一个老板就说。他说我跟我妻子结婚之前，我们不知道谁是谁，没有见过，不认识。父母说他很好，那好，他们就结婚了。到现在他们仍然是这样，因为他们有拉比给他们审核好了，他们需要成交拉比的，他们什么就是这些伦理问题，他们需要去很，他们这个团体是很负责任的。所以他们餐馆的时候，那个拉比每天早上要来检查他们的肉啊、菜啊、鸡蛋、蔬菜，比如说鸡蛋里面是不能有一点血丝的。所以他们，那我们就问，那你们是不是每一个鸡蛋都检查？他说是的。拉比会来抽查他们的，然后蔬菜必须要早上来，就是新鲜就砍掉嘛。你如果去摘生菜，你不能头天晚上准备的，你必须早上准备。拉比们会进到他们的餐馆，打开他们的冰箱去检查的。没有集体生活，他们是一个群体，他们，但是他们对社区，他们有自己的拉比的这个，
就跟我们的小区一样，是社区有那么一个拉比，
不是一个，有 好多个的，他们有好几万人，很有意思啊。他们这个，所以他们这个古代就设立了拉比法庭，所以他们也会处理这些伦理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经营的问题啊，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所以我们就回到了这里，就公共体系和这个私人的这个关系里面，就刚刚讲的这个律法的这个关系。那律法的它进一步，这个耶稣提出了一个非常挑战性的一个要求，就是爱。律法的高阶状态其实就是爱，但我们很容易看到律法就是不允许做这个，不允许做那个，做了这个要赔偿这个，做了那个要赔偿那个，就感觉哎呦，全是血淋淋的，全是就是严格的。冷酷的，但是律法的高级状态、高阶状态就是爱。把耶稣把这个律法 应用到这个我们这个人群当中，把它推进了一步，去爱，爱你的邻居还不够，还有爱你的仇敌，然后把它这个扩充了，是不是弟兄姐妹？但是其实耶稣自己在这一点上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对吧？他是不是非常的爱我们？他真的是做的一个完美的榜样，人家打他他不还手，人家骂他他不还口，是吧？人家追赶他他就躲开，他就跑，是吧？感谢这个人家出卖他，他也不怨恨人家，是吧？门徒不认他，他也不怨恨他们。那个犹太人杀了他，他说：“主啊，你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就是一个非常爱的榜样。耶稣在这里说的时候，是说让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的时候，在爱我们的敌人的时候，他已经做了榜样给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爱。生命记里面其实这个邻居是指自己的同胞啊，亲族啊，而不是住在你隔壁的那个人，可能住在你隔壁的那个人不是你的同胞，所以他们更爱自己的同胞一些，所以这个也是个邻居。但是这里的敌人指的是与神为敌的人，这里指的是与上帝为敌的人。其实与上帝为敌的人，他也不会对我们基督徒有多好吧，因为我们是信上帝的，我们是尊崇上帝的，我们是跟随上帝的。所以他这里讲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但爱你们的邻舍不够，这个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但是不够。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为那逼迫我们的祈祷。我小时候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都跳过了，做不到，不喜欢。是啊，我只挑我能做到的去做吧，是吗？小时候就是这样子的，爱仇敌那不行，做不到。然后那这个太要求太严格了，我还太小了，不需要做这个。哎，会觉得这个太难做了。而且对于我们刚刚那个，因为我不是一个世代家庭都是基督徒的，所以没有这个传统，没有这个教导，只是刚信主的时候，哇，这个太难了，怎么竟是这么出难题的呢？是吧？而且我觉得有点强人所难。为什么呢？比如说仇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或许有没有仇敌过，或者是不要那么逼迫你们啊，不要那么强烈的，就轻一点，不喜欢你的人，或者是稍微对你有点敌意的人，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我们其实第一反应是什么？避开的，对不对？我们能不见面就尽量不见面，对吧？能不说话尽量不说话。能有隔壁有条这个街，我宁可走那条街，我不会跟他撞到一起。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能力还是很有限的，特别我记得我刚开始，我们很就是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那其实你知道农村里面有很多土地纠纷的，因为不清晰嘛，不清晰，哎，这个土地它有时候会变的，因为你种着菜啊，它就会那菜就长到隔壁去了，然后你觉得这也是我的，然后你就开始给他花，然后别人说这不是你的，这然后就很容易邻居之间有仇恨的，就不说话了，然后就我现在回家也经常听到这些事情的。我母亲跟我说啊，谁家谁家又怎么样了，然后上街骂人啦，又怎么怎么样了，就是很容易有这样的仇敌的。然后但是我就想到了，在这个我想到了我过去是做不到的，但我现在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动，非常多的感动，可能也是因为读了神学，然后也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最先都是做不到的。我就想起了昨天刘老师讲到了那个受到逼迫的事情，就是家里面受到了逼迫的事情，我们家里也受了很多的逼迫，因为我们家都是地主，我爷爷也是大地主，我外公也是大地主，哇，逼迫得不得了。所以我爸爸从小就五岁就被扔到外面，他是在外面吃自己找食物吃长大的，没有人管他，因为我爷爷拿去斗去了嘛。我奶奶也早早的过世了，然后我外公也是被斗死的，然后我外婆是瞎眼，就是裹小脚的，所以完全就是这个家庭是完全是被整个社会那时候就哇斗得很厉害的，然后抄家。我出生我们家还被抄了呢，因为我是第五个孩子，所以就把我们家唯一一个牲畜劳动力一头牛给牵走了。 然后我们家就他们本来说要掀我们的房子啊，掀我们的房底，就是这些人特别的可恶。我父亲所以他一生都活在仇恨里面，因为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害过他，他身边所有人都曾经伤害过他，所以他记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到我们信主之后，他其实都没有改变，他那个伤害太深太深了。那我们信主之后也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因为九几年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信仰，那个时候我们就简单的叫做信主，也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那个还毕竟还是很农村，我们在湖南嘛，那个农村里面那个山区里面那个丘陵地带，一山隔一山，其实都是就是很难有这种这个现代交通啊现代沟通的方式啊，其实不怎么知道。然后有一个人突然有一天传了福音给我们，我们有一群人去信了之后，你就成了这个群体的怪胎了，所以整个群体就会攻击你，包括你的亲人。哇，那一段时间好多年的时间，我们就成了众人的就是追击对象，就是你走到哪里，不管就是认不认识你的人，他知道如果你是基督，他们就会哎呀神经病，又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甚至我们聚会的时候经常会追到处跑，甚至跑到猪圈里面去躲起来聚会，悄悄的唱歌。没办法，因为这个群体接受不了你，他们恨你没有任何原因，只是因为你信了一个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没听过的东西，他们会恐慌。哎，你这个东西进入我们这个群体了会怎么样，而且你们都是一群老年人，然后嘀嘀咕咕在那里唱的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就会很害怕，我们就会非常的逼迫我们，甚至这个逼迫到了亲人当中。所以我们家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战力，就是我和我母亲信了之后其他人都不信，整个家族就天天拿着我们就像那个批斗一样，你走到哪里你都挨骂挨说挨斗。所以我那时候觉得爱仇敌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你的仇敌太多了，你没有，你怎么去爱？你莫名其妙你被伤害了，你怎么爱起来？我为什么要去爱？我躲都来不及呢，我还跑？我是爱我迎头上去爱吗？做不到。所以我为什么要逃避这个经文呢？我做不到。而且我觉得上帝有点强人所难，把这个难担的担子放到了我们这个刚刚信主的人的头上，为什么让我们挑这个重担？所以但是后来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哦，上帝真的很伟大，他这个话说的是阿们的，非常非常深刻的深邃的长远的。我们来看那个38节，从39节到42节，我跟你们念，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然后你要连左脸要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然后拿你的里衣，你要连外衣也要给他拿，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在这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非常仁慈的父亲在包容一个发泄情绪的小孩。为什么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有人打你的右脸，然后为什么还伸过左脸给他打？在带过小孩的，我不知道你们带过小孩没有，带小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小孩有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是不是会打人，推你一下，我不听是吧，然后呢父母就好，你不听我走了，我不管你了。哎，我们有时候会是这样做，但是有些智慧的父母就是会坐下来，他打了一圈，哎，他还是很安静在那里陪着他，然后再去安慰他，那小孩又会来一拳，不要是吧，很倔强，就是 像发泄情绪一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父亲呢非常的好，他一直坐在这里陪着你，你打他他忍着，他有耐心，你让他走一里他陪你多走一里，他把这个爱充充满满的给了这个现在心里面充满的恨意的一个孩子，充满了抱怨不满，非常不舒服的一个这个心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抗情绪的一个孩子。哦，你陪他，你打了左脸，然后打了右脸，你左脸让他打的时候，他可能会去哎反省了，怎么还让我打？不应该是跑了吗？不应该不理我吗？ 我前比你走了一里，你还主动的还陪我走一里，心就会慢慢柔软下来了。我记得我跟我母亲有一次非常大的冲突，冲突到我拿着虎头把我们家门砸了，因为我非常的饿，放学回来没有人在家，我连钥匙都进不去，我饿得不行，因为我等会儿要上课。我母亲就她是那个在市场上做一些小生意，她没回来给我做饭。哇，我又饿我又气，我觉得好委屈啊，我这么就像个孤儿一样的，我连饭都没有吃的，然后我就很生气把门砸了。我妈回来之后一言没发，我不是砸了这个锁，我是砸了一个门，我把门砸成碎片了，我把它全部卸掉了。有那发脾气的时候，那家伙门都可以给你掀掉，因为我那时候个子挺高的了就是那个门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干掉的，而且我手上
农村的门还跟
不像这个铁门啊，不像那个铁门都砸，对对对，而且我手上有工具，我抄着家伙就往上砸，因为我要进门嘛。我妈回来的时候发现我把厨房也捣乱了，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就跟鬼子进了村一样，然后就全捣乱了。我母亲非常的安静，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她说我现在给你做吃的，她默默地收拾这些东西，她说我再给你做吃的你等一下，她说我给你煎个鸡蛋，我说我不吃，她然后她就默默地做，做完了之后我不吃，我说我饿死自己算了。然后我们让她说那你，她说然后我马上要上课了嘛，他说那你不吃那我给你钱你去买好不好，他说我明天给你买好吃的，好，我明天一定会早点回来。然后我一直在那里跟他闹别扭闹别扭 闹了一到晚上的时候，我妈我发现他做了很多好吃的给我等着我。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很难过的，他每天早上四点钟就出门工作了，他很辛苦，可能那一天没有卖出去一毛钱，但我回家还发泄这么大的脾气，他才是应该冤的人。但是他一直忍着没有任何的情绪，甚至说我提的一些无理的要求他也可以答应，然后他一直啊陪着我走，多走了一里路。他其实不管我也可以的嘛，是吧，这么不听话这么任性你自己搞吧，你又不是没手，对吧，但是他还多陪我走了一里路。然后我打了他的右脸，对吧，他没有说话，然后我又继续打了他的左脸，他也没有说话。哦，我不是真的打了他的脸啊，我只是用个比喻。所以我后来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突然震慑到了，哎呀，这就是爱呀，多走了一里路的爱呀，多把这个爱多厚厚的给了你，他不是一些就很干干勾勾，不是，他是厚厚的给了你。所以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看我们之前讲的这公共法律体系不能这样做吧，对吧，做不到啊，但是私人啊家庭啊或者是个人之间其实可以做得到的，而且耶稣也做到了。而且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再把它延展到我们那时候，我是我母亲的孩子，他肯定对我这样子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扩展到成人当中，为什么有人会仇恨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人有这么大的怨气，一定要打人的左脸还要打右脸，然后还要就是有人要告你还要抢你的衣服，是不是，为什么还要强逼你，是不是要去，为什么有这样的心理状态，为什么人会这么的对别人产生恨意。我从我父亲身上知道，因为被伤害过所以容易恨人。后来我从小都是非常讨厌我父亲的，我觉得他是个哎呀不能理喻的人， 你人家从你门前走过你为什么骂他一顿呢，他就要骂人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因为他跟他直接有仇恨，因为他曾经伤害过他，他心里面还有那个怨恨他过不去，所以他里面有非常大的恨意在里面，因为他曾经被非常极端的虐待过，所以他攒下了很多的仇恨。一个心里面有仇恨的人是因为他曾经被伤害过，有很多的仇恨没有发泄出来，他挤压内心，把自己挤压的，他只要有一个点他就会发泄出来的。所以但我们看到这里耶稣其实非常的洞察人心，他非常的了解人的心，非常的了解人性，他愿意多陪别人走一里路， 他看到那些容易仇恨的人，他愿意，哎，你打了我的左脸，那打了右脸，我再给你左脸打。他心里面充满的是怜悯。所以从这里解释的时候，你就觉得爱仇敌，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我还可以爱仇敌的。不是一个强硬的政策，不是一个强硬的律法要求你必须要爱仇敌，你做不到你也必须要爱，那你给我一个原因，为什么要爱？他可能会伤，他可能有伤害过，也可能是罪在他里面激发他，激怒他。其实罪具有传染性，我们知道罪是非常具有传染性的，就像仇恨一样。如果你被仇恨过，其实你就明白什么是仇恨了，你也会做出同样的仇恨的。所以这个罪是就传染性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爱邻居，当然爱邻居也是一个前提啊，不能说我只爱仇敌了，我以后我就找到跟我作对的人，我就拼命爱他，然后我就忘记了我的邻居，不是的。在这个基础上面，当我们遇到不喜欢我们的人，仇视我们的人，甚至恨我们的人，厌恶我们的人，哎，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他被仇恨捆绑的很痛苦的，弟兄姐妹，我父亲这一辈子我觉得他非常的痛苦，他要靠酒精来度日，因为他里面太苦了，捆锁他不得自由。一个有爱的人，就被爱的人，他是很欢快的，是很开放的。我们看到小孩被爱的那个爱中的小孩，他是很欢快的，很舒服的，很自然的，坐在那里是没有任何内心纠葛的。但是我跟我父亲坐在一起，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很难受很难受，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爆发情绪了，他现在里面很难受很痛苦，很波动他的里面。所以恨人的人，被恨的人其实还好一点，有些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被恨，所以他也无所谓，他也可以过自己。但是恨人的那个人，他如同在地狱里面折磨自己，不得安宁，他脑子里面不断的搅滚啊，哎呀，想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一个仇恨的人让他安静下来，真的是需要爱去安静他的心。爱其实是一个医治的良药。就我们刚刚说的我那个经历，小孩就发脾气的时候，充满恨意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世界都与我为敌的时候，你那个爱他使他安静下来。如果我妈妈不懂心理学，如果我母亲一直忽略我，一直忽略我，我的性格一定会越来越怪的，没办法的。因为你每天积攒一点积攒一点积攒一点，你自然而然你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了。所以在这个里面，让我们去多，就是不要停留在只说你要怎么做，但我们往前再走一步，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去想一想，这个我们的仇敌为什么有恨意，为什么恨人，我们再去想一想这个人，我们看到他身上的苦楚，他在那种不自由的状态里面，我们的心软下来了，我们多走一里路又怎样，是吧？我少了一件礼衣，我少一件外衣又怎样？他那么的苦楚不得自由，如果我能多陪他走一里路，他的心能够平静下来，得到这个平安，是不是很划得来？是不是很美好？啊，所以在这个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将难担的担子放在我们肩头，他里面的深度是我们只是暂时没有体会得到。当我们被爱过之后，我们被接纳被包容被陪着多走了一里路的时候，发现哦，其实我还是挺过分的，哎，我发现哎，我不应该恨人的。就这种爱打开了一个紧闭的被仇恨所包裹的很坚硬的一颗心。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个难处啊，我们不是耶稣啊，对吧？说的倒是很好，这一套很对啊，但你又不是耶稣，你做不到啊，人家你不能够自己复活自己吧，对吧？你也不能从海面上行走啊，好难啊，是吧？而且爱一次可以，他这个要是这个仇敌天天在你面前，你怎么爱？万一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怎么爱？哇，这个就对，跟理论说起来还是挺有道理的，但是一到生活当中很难的。怎么办？主没有将难担的担子 架在我们肩头，他说了一句说，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哎，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弟兄姐妹，为逼迫的人祷告是什么意思？是说主啊，你看这个人老坏了，他今天跟怎么怎么，是这样的祷告吗？我听过，我有个教会有个老姐妹很好玩，很有意思，每次我回家她每天都会要来找我祷告的，每天要来找我一起祷告，她一祷告就开始数我这个媳妇儿啊怎么怎么，哎呦，我不想知道这些事情，结果我把她家里的事情全部都知道了。所以我每次暑假寒假我有时候会躲着他，因为我不想知道教会的谁跟谁发生矛盾，他就会通过祷告全部告诉我，祷告完了他就很愉快的就走了，留下我在那里很痛苦。我到了教会之后说，啊，这个人跟他有矛盾，哎，这个人家里昨天怎么怎么样了，哎，他的媳妇儿原来是这么坏的一个人。这个就是为那逼迫的人祷告，因为他们也是照着圣经这么做的。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忍不住了，太难受了，你天天你祷告你就是在控告人吗？你太难受了，本来我内心是很平静的，结果我也被搞乱了。我就跟这个阿姨说，阿姨你不要这样祷告嘛，他说好好好好，第二天还是这样子祷告。几十年没改变过，真的我不骗你，一直是这样，甚至有一次我发脾气了，我说你不能这样子了，我说你这样子心情会更加不好了，那你他每次都来说，哎呦春城啊，我心里好苦啊，我跟你说。甚至我对对对，然后他接下来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我就知道完了。甚至真的有心里就会排斥他。我一听说我妈说，哎，那个我妈叫我蛮女，蛮女快下来了，那个李阿姨过来祷告了。一听我说你告诉她我在睡觉，我在楼上我就躲着，我说有事，我说你们先祷告吧，不要叫我了，因为太多年了，实在有点家里有就是隔得近嘛，她到你家里来，但她说我们不要叫她祷告。我有责备过她，我在主里面爱心的责备过他，没用。后来想啊，主啊，没用怎么办？我也很难改变他，是吧？这个我们不能这样去理解，为那逼迫的人祷告，我们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你这样祷告，其实自己也很痛苦的。你就像发了，就像上帝面前，就把这个苦水全部倒掉之后，你只倒了苦水，你没有洗干净你的内心。你倒了垃圾，你没有把这个桶。这垃圾上面还有脏东西，你没有把它清理掉，这个不够的。为那逼迫的人祷告，哎，其实弟兄姐妹，你说他这个祷告其实是人之常情，我不，就是说我可能接受不了，但是能理解。为什么呢？他委屈，他难受啊，他要说出来呀，他说出来他心里舒服了，哎，我舒服了，然后回去可以过今天的生活。光倒苦水还不够的，你要重新建立。不然的话你每天都天天只能倒苦水，你没有心，没有美好的东西进来，你没办法。而且他到现在都没有跟他的媳妇儿修复好关系，修复不了，因为他也知道你祷告的时候就在骂他，他听得到的呀，因为你有时候祷告的声音特别大，哎呀他听见的，哎呦我天哪，他听见你在里面骂他，他怎么高兴呢？是吧？他怎么跟你修复关系呢？这不是方法的问题，他不知道还有一步要清理自己内心，他只是在倒苦水，他舒服了啊！这上帝真好，听我唠叨了一顿，几十年如一日的唠叨也没有关系，上帝也不会骂我，但我还可以继续祷告。所以他心里面这个情绪是放下了，但是不够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不仅仅是我们可以私下祷告的时候，你真的有怨恨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跟上帝说：“抓他坏了，太坏了，太坏了，我受不了了。”在旧约里面也是有的，以色列人就是咒诅师，是不是？他们有咒诅师，为什么？是，但是他心里舒畅了。对，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上帝不会垂听，是吧？我也这样跟他说过。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原谅他，因为我相信主也会原谅他，因为他可能 真的迈不开那一步，因为他有时候耳朵不是很好，他听有时候他年纪七八十岁了，七十多岁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是个很爱主的姊妹，他不是一个那个人，真的是那种非常怨恨，他不是的，他改变了很多，他甚至为基督还受过监狱，六十几岁的时候还被关在监狱里面几个月的时间，为基督的缘故，非常的勇敢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存着怜悯的心来看待他，他有他的这个软弱，他跨不过去的软弱。但是为那逼迫的人祷告真的是这样吗？不是，不是，这句话其实非常多的恩典在里面。弟兄姐妹，你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是什么呢？是要将最美好的祝福传递给你的敌人。很难受的，弟兄姐妹，我不给他也就算了，是吧？你还要让我给他，我们不打交道就算了嘛，对吧？我们就这样了吧，我们保持距离。你还要让我偷祝福给他，我还希望他要比我过得好，这个心里还是凭什么？我希望我过得比他好，对吧？不会的，我们就但是在祈祷当中，为那逼迫的人祷告，其实是为我们祝福。因为什么呢？哎，是的，还有一个，因为有人恨你，你也会受到伤害，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但是你在祈祷当中，你先与基督连结的时候，你被爱了，你在这个伤害当中，你立马得到了医治啊，对不对？这个伤害当中，你进到祈祷的里面说，主啊，你是怜悯我的，你是爱我的，我们都知道的。哎，我们一在祈祷中，我们想起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还有永恒的盼望的一个，啊，我们那天我们就先被医治了，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先获取了爱的动力。我们就刚刚之前有个难题，就是我们爱不了那么久嘛，我们没办法嘛，是吧？我们爱不了那么多嘛，我们也不稳定嘛，有时候想爱，有时候也不想爱嘛，是吧？那在祈祷当中，就是一个爱的动力源源不断的供应给你，这是隐秘处的力量，弟兄姐妹。这是圣灵在隐秘处会给我们恩典，在祈祷当中先坚固我们，先修复我们的内心，先让我们被爱了，然后让我们被别人仇恨的委屈在主这里解决了，哎，我们心里舒服了，我们感受到爱了，我们有爱了，我们才能给出爱啊，是吧？我里面都是贫乏的，哎呀，我里面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剩下最后一点点爱都给了他了，然后现在没有了，那怎么办？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去祷告当中汲取那一命处源源不断的力量。我要讲那个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节，保罗对这个是非常领悟的，非常深刻的。他这样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干嘛？刚强起来。被人仇恨的时候，你就很有挫败感啊，莫名其妙的，是吧？或者是别人否定我，我会有挫败感啊。哎，但是在这个祈祷当中，我们就被什么？这心里面的力量被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心住在你们里面，住在你们心里了，叫你们的爱心什么？有根有基了，你不再是那个，哎呦，我就这点了，给你了。但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一。扎下根了，而且是个牢固的根基了，而且他要在这个根基基的基础上还会再建造。所以保罗又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什么，哇，何等啊，是一个感叹，长阔高深，就不像那么一点点，我就这么点了，不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深的，它甚至是一个长，是什么？时间嘛，对吧？是一个延续性的动作嘛，阔嘛，宽嘛，对吧？高嘛，那有深度嘛，深嘛，那也是有深度嘛，是吧？高和深，是吧？有深度。哎，这个时候你在这个仇恨当中，在通过为逼迫你的人祈祷，你的爱被扩张了，你心里面的爱被打开了，你不再是那么一点点爱了，这个爱借着基督住在你里面了，而且你能够明白是长阔高深的爱，并知道这爱是什么，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你看这个爱就是不能，我们 读了这么多年圣经，这就觉得爱仇敌爱仇敌，爱什么爱呀、啊？但是哎，你后来就明白，哦，真的是太难以测度了。你刚开始看，嗯，不说不喜欢，跳过。你下次哎，又有人讲到了，好吧，我勉强爱一下吧。哎，但是你说好吧，那你不断的、不断的、不断、不断，哦，你有一天领会到，哇，这个里面有这么深厚的含义，而你心里面甘甜了，欢喜呀、啊，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一切所充满的恩典啊，是不是在这个祈祷当中，在这个与基督连结的过程当中，哇，充满了我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为那逼迫人的祷逼迫你们的祷告，首先第一点是我们得医治了，我们在爱里被扩建了，被扎根了，然后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然后理解，能够亲身体验到这种爱，然后呢我们体验到了就好了吧，但还是要为他们逼迫人的为别人的益处祷告。弟兄们姐妹，为别人的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是一个什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很宽广的一个概念，就是把教会的遮盖打开了，打开到把你就像打伞一样，你把这个伞撑给了你的敌人，让他一同遮住了这个雨。所以其实是一个容纳心，他排斥你，他排斥神，哎，让神的爱去遮盖他，把他吸引进来。他的目的不是说你走得越远越好，不是的，敌人你走得越远越好，把他赶到，不是的。我们的敌人神是希望什么？把他们也包容进来，希望他的爱能够去融化他们心中的仇恨。如果这个心里面充满恨意的人、仇恨的人被感化过来，这岂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所以我们为逼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耶稣说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祈祷聚会，什么？主就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主就是教会的头嘛，你头在那里，你肯定教会也在那里了。所以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就把整个天上地上的教会的恩典照在了他的头上，哇，把这个上帝的爱落在他的头上，为他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祷告，终于一天神的爱会发生生根发芽的。弟兄姐妹，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个恩典，这一两年就是我觉得是上帝给我最大的一个安慰。我之前跟你讲过，我的家人不信，然后我母亲和我信，后来我其实也是有点吊儿郎当的，不怎么想信了，觉得太累了，天天都是仇敌。我的家人是他们非常反对的，反对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在家里都是战战兢兢的，我们不敢去餐桌上吃饭的，只要逢年过节我都是害怕的。为什么？家里人一聚在一起就是批斗大会了，所以我们做好了饭我们就躲在厨房里面，然后我不敢，特别是亲戚来了我不敢去见他们的，他们就会拿你开涮嘛。而且我的兄弟们一定会跟着他们一起来对付我的，一起来说我们的，我们偷偷摸摸躲在房间里祷告，被他们听见了，他门就直接冲进来了，祷告祷告是不是，就开始嚷嚷啊，就非常大的愤怒情绪，很多年很难受的。弟兄姐妹，我母亲是非常爱我们的，常年就是每天凌晨两点起来要为家里人祷告。他的兄弟姐，他有，我妈有几个姐妹，她是老五。哦，我外婆生了七个女儿，所以呢，有一个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还有五个姐妹，都是不幸的刚开始。而且我的姨父们都相当的反对。我母亲每次去探访我的姨妈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的。为什么呢？只要我姨父发现我妈来了，他一定知道我妈在传福音，他就会追着我妈楼上楼下的骂。所以我妈每次回来，哎呦好累啊，今天又被追了一天。他们就是姐妹们想在一起聊一聊是吗，她就会躲到一个房间是吧，然后我姨父就去找他们，哎，在这个房间就开始说，然后他们又挪到另外一个，就在追她，在追赶他们，不让他们讲。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妈一直为这些人祈祷， 20年，20年如一日的祈祷。我很感恩的是，我现在数了一下，我所有的姨妈都信主，然后现在的他们也慢慢的将家人带到主的面前，现在我的弟兄全部信主。我有一个哥哥，真的是非常的固执的一个人。他有一天跟我说：“哎呦，这个上帝真是爱呀！”我很纳闷，我觉得是难道是要跟我套近乎吗？难道是有求于我吗？我就会想，哎，为什么要说这个话？我知道后来他悔改了，他悔改了。后来我就打电话的是跟我母亲聊到这个事情，我母亲非常的开心，她说。我曾经你给我一本书上面我看到过奥古斯丁的母亲为奥古斯丁祷告了20几年，我从那以后我就非常坚定的祷告。所以我的弟兄们从原来非常反对甚至搬着外人来攻击我们的状态全部回转，弟兄姐妹，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是有果效的，你看不见的时候那隐秘处的力量正在发动，是的，而且你把他带到了主的爱里面来，而且你正在改变你的环境，你正在你其实你没有做什么，因为毕竟我们还真的是很软弱，很软弱，很力量很薄弱。但是这个巨大的上帝的国，这个教会有后面跟你撑腰啊，它遮盖住了它呀，是吧？它有你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在后面推动你，所以神隐秘处的力量正在运行，非常感恩。所以我看到我的弟兄们现在特别是这一次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的时候，我心里面当时就想，主啊，万一我们家还有一个人没信主，然后我就开始好像感恩哦，我们家很多人都信主了耶，然后心里面突然松了一下，万一主来的日子就在今天，那我不是要失去很多的弟兄？感谢主，在这个隐秘处我们祈祷的恩典上帝国临在那里，上帝把他们包在了他的怀抱里面，他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爱仇敌，不是我们这么一点点的爱去爱的，是有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个强大的恩典在那里，强大的教会在那里，就一把很大的伞可以躲很多人的，在这里遮盖他们，把他们带到这个爱的团契里面来，把他们带到这个爱的这个遮盖里面来，是蒙福的。这其实也是一个修和的工作，这一个修复的工作，这种为逼迫你们的祷告，你在修复，你看就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你在正在修复，然后你在社会关系当中呢，你也在这个社会里面做修复的工作。搞破坏其实是很容易的，修是非常需要时间和耐心的，这个耐心是什么？要陪他多走一里路，可能走了10里路了他还不那个，然后呢你在祷告当中可能要上帝再借着这个恩典陪他，一直陪着他10年如一日的哼着，或者是陪着他，所以我们就放松了，我们就哎呀轻松了，我们就在这个被仇恨的过程当中我们得自由得释放，而且看见了天国的盼望，天国是不是来临了？这个时候国度就在你的里面了，天国进了。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最开始传讲的一句话就是天国进了里面要悔改，这个就是国度，这个国度就进到每一个关系层里面，人的伦理关系里面，不论是家庭关系啊，是吧，朋友关系啊，社会工作这个同事关系啊，这个修复就慢慢的开始从报复从仇恨转化，慢慢转化成为爱，一个容纳的过程，这是一个意志的力量，这是一个特别在哪里祈祷的时候哪里主就在那里，那教会也在那里。我们有时候会很局限的认为教会就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东西，没有，教会是一个，对，没错，这里也是教会，当然是教会，但我们还要与一个更大的恩典连接在一起，就是主的教会联系在一起。我们与保罗也在一个教会里面，对不对？与使徒保罗也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与将来的人还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与那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进到主那里的人，我们在，你看与众圣徒，是不是 众圣徒其实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他们已经回到主那里的，我们也在一个教会里面。哇，这个教会里面是很大的一个群体，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是很多爱在里面的，这是一个恩典。所以我们为我们的，我们不要再看到说当爱你的仇敌时候觉得啊、哦、太为难了，因为主已经给你挑起了重担，为那逼迫的人祷告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失去什么，你没有付出什么的，弟兄姐妹，你损失了什么？没有，但是你得到的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很感恩，主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好的引导，我们在这个里面为敌人得到了祝福，我们自己也得到了祝福。我们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修和的过程当中，在这个陪别人走一里路的过程当中，天国就在我们中间，主的日子就在我们现在，美不美好？弟兄姐妹，美不美好？求主怜悯我们，也赦免我们的亏欠，赦免我们曾经的这个瞧不起上帝的话语，是吧？就觉得否定上帝的话语，求主赦免我们。之前太愚蠢了，没有理解他的话语，原来他的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不可测度。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同胞，也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也爱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就像昨天那个司徒伯博士说，我们已经有很强大的力量在里面了，这个力量是有人供应给我们，对吧？基督供应了给我们，所以我们在祈祷当中供应了给我们，从天上浇下来给我们，灌给我们，灌溉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给出去，我们可以爱了，很感恩，我们现在可以爱了。我们每一次软弱中，我们回到主的里面，为那逼迫的人祷告的时候，哇，你又重新站起来，很美好。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赦免我们的亏欠，我们曾经太小心了，主啊，我们曾经太软弱了。但是主，原来你有这么长阔高深的爱放在你的话语里面，要透过这你的话语滋养我们的灵魂，滋养我们的内心。主啊，我们有时候真的爱不起来，你帮助我们将你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涂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每一天领受主的爱，然后也将这个爱传递出去。我们在默默的求主帮助我们，默默的去做这些修和的工作，在家庭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去做修和的工作，将天国带进这个社会关系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在高高的宝座上，你也在我们中间，你在后面默默的陪我们走一里路两里路，一直在陪着我们，你接纳我们，包容我们。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去接纳包容那些不可爱的人，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主啊，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去在这样的修和过程当中去经历天国的美妙，去经历天国的美好，去经历那永恒的盼望。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此刻纪念我们的同胞，纪念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的灵魂迷茫恐慌，甚至教会也在艰难当中，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主啊，有很多地方弟兄姐妹没办法聚会，他们渴慕你，他们暂时被隔离起来，好像与教会断开了联系。没有，你的教会在，仍然还在，你仍然用你的这个巨大的遮盖伞来遮盖我们。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靠主刚强，在面对这么严重的疫情面前，让我们有天国的盼望，也将这个盼望带给周围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将你厚厚的恩典倾倒出去，倾倒给我们身边的邻居，给我们的仇人。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同心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